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浣花买妇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70回。
三纲，这三纲啊，要会斗萧鹏，都想在这儿还占一点便宜啊。三纲也是如此，天下共知萧鹏已受伤，现在啊还没有痊愈，现在要是跟这萧鹏之战，那肯定是占大便宜了。谁要是能把萧鹏拿下，谁将在江湖道上武林门中打开自己不一样的一片天地，那就是名望大如一切了。就得说武术界比较有名了，所有的武术家呀，他在这个成名的时候都得打死几个人。为什么叫一将成名万骨枯呢？那是说的战场上这个大将军有名了。说张飞有名，他得杀多少人呢？说项羽有名，得杀多少人？得有多少人为他去卖命，冲锋而陷阵？所以他有一句话叫一将成名万骨枯。那么武术界也是啊，一人成名是建立在别人的尸骨上的。这哥仨平日里这功夫绝不一般。三纲啊，李刚、张刚、杨刚，这杨刚就差点硬气儿，杨刚硬气儿嘛。这仨小子就按天地人三盘的功夫，三个犄角形摆成一个三犄角形，就是说你往东去不了，往西去不了，往南去不了，他都有一面挡着你，一个人站住了一面，绝不能让你乱动。而萧鹏现在是急眼的时候，那谁管谁，哪管谁，排不论谁，爱谁谁，谁来都好，有谁我算谁，来一个打一个，来俩打一对儿。因为什么？这事儿他压力太大了，所有的事儿都压在他身上了，都是指向他，他必须得出头了。他也知道自己有病受伤了，没有办法，逼到这儿了，逼得自己不得不卖命了。他站在当中，这剑可没离手，碧血昆仑剑。这碧血昆仑剑是他应身的兵刃呢，这东西跟他的命一样，第二生命武器，是一个武者的第二生命，是兵器在你在，就是剑在人在，剑没人亡。他能保证你的生命，能消灭敌人。碧血昆仑剑，再看萧鹏把这剑抖开了，跟这仨人打上。这仨小子那是声东击西，指南打北啊，还真就厉害。这三个小子把自己所有的功夫全亮出来了。上来之前，这仨小子商量商量，平时这哥仨好着呢，好到一定程度了，就没事也商量武术，没事在一起。但他是食人族的，倒不像他们吃人有瘾，但没事他也吃点，否则你不能在这食人族里头生存呢。在这食人寨，说食人寨为什么有人还闯进食人寨，非要在这食人寨里占有一席之地？为什么呢？有钱，哪儿来的钱？那你想，人他都敢吃，什么案子他不敢做呢？说知府有钱，库里有库银，是国家的银两，官饷官钱他都敢动，他敢砸碎了这知府的仓库，把库银倒出来，然后归为己有，大家享用，这就是他们的所为。说比方说河北有一个富翁，富可敌国，富到一定程度了， 他会派人去在这儿蹲他一年半载，了解了生活习性，出入的习性，要么绑架他家人，绑完了人家绑架这票都是到时候再撕，说你给了钱就不撕，不，他先撕票，把票撕了就说没撕票，然后给你下令送钱，你就钱拿出来，这人也是死，拿不拿都是死，多攒呢把你这倒空了多攒为止。就这个案子就在这大宋国朝他们没少做呀，做了很多很多的这样案件，可是谁也不知道是他们食人寨的人做的，他们做的一点蛛丝马迹都不会给你留下的，可以说是高手中的高手。要钱他们有钱，要势力有势力，要人有人呢、啊、为什么他能在这儿站住脚呢？就因为他们老大武术很高，能耐很大，这小子可以说这大头啊在江湖道上没人不怕的，因此上他有他的一席之地，谁要加入了食人寨，你只要你吃人，你家里头就富了。还有些人家是怎么呢？认可倒霉一个，牺牲一个，负我全家，就把自己的兄弟或者儿子打赴到食人寨来。听说这些到食人寨就能发家致富，就能有钱，就把孩子打来了。打发来了，到这儿真就有钱，你家的事儿你就甭管了，但是你得跟我作案。作案就有生有死，所以有些人喝出来自己的孩子了，痛苦一个，幸福全家嘛。还有些那个不是东西的老师，把这学生也送来了，自己占这便宜，自己收这钱，所以这把他促成了这么多人在吃人，成立了这吃人寨。他不敢那明晃晃叫吃人寨，叫食人寨，这寨主叫食人王。这小子冯俊卿那可是，他是第一个吃人的，也敢说在中国历史上他是头一个吃人的。他吃人是人吃人的社会，咱光听说呀，咱没看着过，说过去逃荒都人吃人了，那也是一种传说，历史上记载这事儿的呢也很少。不过他这是真事儿，他真吃，这大脑袋让他啃的，所以他呢有他的霸气。那这些人在这儿呢，有的是坦哄跟着混，就像这仨呢吃人很少，这三缸主要是在这儿掏金赚钱，可是上了这条船就下不去了，这是一条贼船呢，上可容易了，你要想下那是比登天还难。你以为他这钱这么好赚，好吧，你来到这食人寨了，你的家也富足了，按月往你家送钱，赶上有邮差了，这送钱的人还很多，是吧，送家去了，你家过着幸福的生活，花天酒地，肉山酒海，回头你跑了，那好，你全家没有一个都不带剩的，全部给你拿下。所以既然加入了这食人寨，那你就别想好，跑你都跑不了，你就得为他卖命。那么就像之前那两个跑的，一个武林神刀金涛，那个姓申的叫申强，申强这个叫混天枪，是双枪的，他们俩跑了申强，这俩人跑了但也跑不远，人家现在是这跟群侠这开战，没功夫理你，有功夫理你，你想跑那还了得了。而这仨小子也想跑，跑不了的，研究半天，咱已经这样，咱成个名吧，是不是？咱盼望着啊，这食人寨被人打破。但是在这个机会上，这萧鹏来了，咱把萧鹏拿下，咱不就成名了吗？他盼着这个，所以这仨人把萧鹏围住了，以一敌仨。如果说啊，这个萧鹏萧大侠，在身体方便的情况下，如果没有内伤的情况下，以一敌仨没问题。这仨忌讳是武术很高，他也不能把萧鹏怎样，毕竟萧鹏经过名人指教， 那叫高人的传授，他不是一般的人，那绝不是等闲之辈。可是今天偏偏赶上萧鹏萧道侠，他这身体不好，内伤没好，他打起来势必要有些个吃力。还是刚才这傻丫丫啊，给他这一粒丹丸，这一粒丹丸给他之后，嘿，这萧鹏这精神头啊还有了这么一点，可以说这精神头往上撞。现在呢把这功夫拍开，能耐打开，还真都挺好。但是有眼睛尖的已经看出来了，这萧鹏鼻子鬓角见汗，就鼻子窝这儿鬓角这儿都见汗了。那作为一个武术家，正当年的武术家，这是不应该的。这刚砸两阵呢，头一阵是那个血溅五凤娘，把五凤娘给斩了，那你不一定费多大事。第二阵这刚刚对三纲，对这三纲就鼻弯鬓角见汗了，这搁以前能可能吗？现在呀，寡妇营这些人也在准备，准备干嘛？准备上去替下萧鹏，就不让萧鹏再受任何伤害。现在这个事儿，你别说谁帮谁，大家是一盘棋了。也别说我们帮你萧鹏，还是我们帮国家，这事儿都不用说了。我们只要是把大仇报了，咱们劲儿往一处使，心往一处想，我们就把仇就报了。所以寡妇营这些人，大梅子受伤了，别人没有啊，有五个高手呢，至少是说寡妇营这五的高手，一般人不是个，在寡妇营那是有一套的。像什么白灵啊、张红啊，大梅子是受伤了，彭慧啊、冯瑞啊，那都是有两下不可低估的人物，这儿都准备好了。可是贼群当中也有人蠢蠢欲动，那就是神鼠百名。神鼠百名心想，嘿嘿，三纲我谢谢你，谢谢你快点输，你们三纲输了以后，我神鼠百名层就上去，我上去，我呀，我上去一战，我百名就在这儿要成名于天下，那就是说我神鼠百名，我战胜萧鹏，我扬名于天下，扬名立万。他这做好准备了，而他这准备着，旁边啊，被这大寨主给看出来了。大寨主冯俊清，食人王大头，白明啊，哎，大哥，你这蠢蠢欲动的要干嘛呀？啊，哈哈哈哈，白明，要捡个漏布吧。你看这大寨主，你看他长得粗长得胖，他可不傻呀，这人是一聪明人啊，要不他能把这事儿做这么大吗？把一个食人寨经营的这么好吗？让所有人提到食人寨你都瑟瑟发抖，就是他有管理天才，有能耐，他的心有数，他给控制了一下。那意思，白明你别嘚瑟，这什么地方？这是食人寨，有功劳也得让我的弟兄得呀，成名的事也得让我的弟兄啊。那就是说，在食人寨，食人寨的谁谁谁怎么着了，怎么着了？萧鹏，这好听啊。那你反过来说，在食人寨，神鼠百名大战萧鹏，将萧鹏置于死地，是在食人寨打死的萧鹏。你神鼠百名，你自己是门长啊。你是小偷门门长，叫荣门门长啊，荣乃偷也啊，绿林行话荣就是偷，你是一荣点呢，你在这儿跟我起什么哄？所以就点他，你别上啊，你上别说我对你不高兴。说百名啊，百名这小子更聪明，百名心想咱就别惹这事儿了，就你这孙子谁敢惹你啊？你翻脸无情啊，你说一撂脸比翻书还快呢，回头你再把我吃了，我这脑袋也不小啊。白明就乐了，大哥您看您这话说的，大哥我是那种人吗？我能跟大哥您争功吗？大哥 盖霄鹏眼看就不行了，我恭喜你大哥，就在你十人寨里，蒋大侠霄鹏已然拿下，这是一件好事，这要传出去，十人寨的兄弟们可也就成了名了。大哥，您也就成了名了，是不是大哥？我恭喜您了。正说着呢，这当场之上已经分出上下了。再看萧鹏，这剑是一翻花，一剑削三手啊，也得说萧鹏厉害啊，仨脑袋，您不吃人头吗？我送给你们，挥剑斩之，太快了！俩人正唠嗑的吓傻了，要不就这不眼看这萧鹏不行了，体力不支啊！这萧鹏这鼻子鬓角都见了汗了，看这意思萧鹏是不行了。怎么这么一会儿，这萧鹏占了上风？这萧鹏怎么着？这是？所以说俩人这儿可就愣了，这儿一愣之际，萧鹏啪把宝剑背在背后，俩手指头在眉船这儿一横，又来一个收招之势。萧鹏看看这三个死尸，萧鹏乐了，你们不要吃人头吗？把人头给你们吃了吗？拿走吧，人头，这人头我萧鹏送给你们了。哎呀啊！这大头哇呀呀怪叫，直鸡巴呀！呵，这三纲可以说是大头的得力助手啊，为大头不少卖力啊。这三纲啊，由于自己怕这大头，所以干起活来非常认真，无论是抢，无论是劫，无论是偷，无论是绑架，每一方面，这三纲啊，都为这十人寨做出过优异的贡献。而今天仨人这脑袋都让这碧血昆仑剑给砍下来了。要说这碧血昆仑剑真正是保兵刃的，那是当然了，肯定是保兵刃了，否则之前这五凤娘那刀，那五凤刀啊，那也不是刺兵刃的，就让他唰一剑把刀给断为两截了，那不是轻易能断的。所以人这剑真正是吹毛利刃的保兵刃，剑断了三纲，可是没人敢上了，这一下全给镇住了，整个这十人寨瞬间啊，脑袋都是一片空白，怎么办？都画一大问号，怎么办？自己上能不能是个，能不能是对手？说他们怕死，谁不怕死啊？好人坏人都怕死，在比武之前都有一种侥幸的心理，都是想战胜对方，没一个说上来我就是为了输为了死，没有这个，全是想好。那么衡量一下，权衡一下利弊，自己不是对方的对手，那你还嘚瑟什么抖瑟什么，干脆就别上了。所以大家一愣，整个一冷场子。还得说萧大侠呀，萧大侠这一露头，这场子都冷了，所有人都害了怕了。这时候冯俊清大头吃人王急了，哎呀，你小太他妈厉害，武康，大家都以为他要上呢，他刚骂两句你小太妈厉害了，寻思我来吧，没有，他也聪明，我先别上，我让我的手下把你这个伤给你勾搭出来，你不有旧伤吗？不吐过血吗？中过毒吗？不是那江湖三绝将你一掌打上，打到你的身上，那是一种毒掌，百毒之掌，要没那仨老大夫你早死了，一个大夫让我给吃了，叫那林红，我让我兄弟们先把你这所有的伤，所有的痛都给你勾搭起来。他的人的体力是有限的，你别说萧鹏是练武术的，你就是搁现在您看那冰球一会儿嘟换人，足球嘟换人，那人体力他能没有限吗？那萧鹏是练得比他们的功夫强，那跟现在人也是没法比，现在人跟人没法比，人家有特殊的方式练这东西， 所以呢，他那阵的体力跟现在的也是不一样，但是他是有极限的，那不是说钢的铁的打到底的。再说你萧鹏毕竟有伤，所以他实行这个套路，来啊，五常三钢，他们都叫钢啊，李钢、张钢、杨钢，五常，这五常也不是那三钢五常的五常，说仁义礼智信那五常不是，是什么呢？长手、长脚、长腿、长背、长颈，而在社会上找这样人呢，还真是不多见。那么之前我的书里交代了，说有老师就为了教几个孩子，然后到这儿套点钱，他们就是其中的一个，他们的师傅把他们教成了这五个人。五个人岁数都不大，不到三十，但是是他师傅十来岁在江湖上挑出来的，可以是全国各地选，就为了找特殊的人才。说这脚丫子比别人大，这脚能有47号，好，你是其中一个，叫长脚。说我这手比别人长，长得多，长手算其中一个。然后长臂、长腿，这腿长到什么程度呢？站着直打晃，教你特殊的本领，特殊的功夫。所以这五长，最长的是那长颈，大长脖子，这脖子这长，他们大寨主一看他就生气，大脖子长呢，那是真的很长，跟长颈鹿的似的，还晃晃荡荡，小脑袋很小。所以啊，这食人王啊，大头看他就生气。食人王大头他不是头大，他是见着大头他就高兴，所以人称大头，看着大头他就乐，哎，这脑袋大呀，这能吃两顿，他老惦记这个。他没有朋友，谁也不敢跟他交朋友。你知道谁交朋友，他哎这挺白呀，哎这生吃型，他老来这谁受了啊，谁不害怕呀。大头就说这长颈啊，哎呀，说你这脖子好长，头好短，你这么生气让我离我远点，我看着小脑的我就生气，我要吃我就吃大头的。所以他也不敢靠前。这五个小子一听，老大喊了一声，这是派活啊，这不是你去和不去，这请等于两军阵前，那元帅将军派你们去作战，你单敢不去，打死无疑，那还敢不去吗？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啊。可这就有点欺负人了。萧鹏刚刚战完三纲，又派来了五强，那么这一段书就战三纲斗五强，血溅五凤娘。这三纲五常哪个都不是弱，跟谁比都不是好比的。五常答应一声，是老大你就放心吧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萧鹏啊，仨你能对付，五个我们看看你怎么对付。